罗马书系列讲到100，信而承认。罗马书10:8-10，维保罗牧师，2015年5月31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8月19日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罗马书10:8-10，请听神的话，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话语的意义。这信息历世历代传递下来，今天也临到我们耳中。我们刚才也听见有忠心的基督徒开口承认他们所信的。求你也让这成为我们的见证。帮助我们把握保罗所写，为着建造我们并荣耀你而写下的这些话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很早就学到一个功课，就是不要凡事都信报纸所写的。我年轻时参加体育比赛，常常发现报纸里把我的名字拼错，还经常把分数和成绩写错。甚至有一次，我一个朋友也是田径队员，他们那场比赛因雨取消。他和一个同学却把根本没发生的比赛结果打电话报给了报社。结果铅球运动员成了跳高冠军，长跑选手成了撑杆跳第一，报纸照样刊登出来。他们觉得很好玩，但这却是完全虚假的信息。今天我们透过电视、社交媒体更深看见这个问题。新闻来源越来越多，但报道往往互相矛盾。作为一个学过新闻的人，我必须说，所谓完全中立的新闻是不可能的。即便同样的事实，用不同的字眼也会带出立场的倾向。比如，你写某人支持一个组织，听起来合理。但如果写成资助或操纵资金，就显出批判态度，虽然本质上在说同一件事。有的媒体甚至专门编造讽刺性的新闻，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被当作真实刊登。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历史学界，一些学者随意篡改或质疑历史事实，甚至连大屠杀这样的事件都有人否认。我曾与一位科学家共进晚餐，他谈起所谓151年前的事，言之凿凿，好像他当时就在那里见证过一样。若是质疑他，就好像失去了理智。但事实上，他不过是把推测当作事实。我们所接受的信息会极大影响我们做出的决定。作为父母，若得知孩子在另一个房间发生了什么，我的判断将决定接下来的行动。作为公民，若得到国家或世界的准确消息，我会决定如何回应。而作为一个受造之人，若要知道我从何而来，往何处去，以及这过程如何发生，这些信息将深刻影响我认为何为正确，何为希望所在，甚至决定我活着是为着什么，死时是否值得。最悲哀的莫过于有人竟为着虚假的谎言而死。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因着深切的爱指出了他同胞所陷入的愚昧。他们所从事的无异于一场愚人差事，就是试图靠自己建利益。这不仅是他们的问题，其实是普世人类的通病。人类总是试图自己设立道德标准，并想靠遵行这些标准来在神面前讨好。这就是愚昧的所在。奥古斯丁虽然出生在保罗之后几百年，却说过一句深刻的话，主啊，求你赐下你所命令的，然后命令你所要的。意思是说，神的要求是完美的公义，而我们不能做到，除非他亲自赐给我们成全的能力。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这一赐给我们。然而更让人讽刺的是，保罗的同胞 并不是无神论者或异教徒。他们手里拿着圣经，自称是摩西的门徒，是神的约民，却仍然走向歧途。正如耶稣所见到的，他们有许多祭司、文士、法利赛人，却没有真正的牧人。马太福音9章36至38节记载，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讽刺的是，当时并非没有宗教领袖，反而到处是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和文士。可是在基督眼中，他们不是真正的工人。正相反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，搁在人的肩上，并把天国的门关了，使人无法进入，甚至带人走向灭亡。感谢神，真正的到来了，并且得胜。正确信息就是神所使用的恩典工具，把罪人从无知与黑暗中呼召出来，带进光明，引导他们不再依靠自己的义，而是接受神所赐的义。那么信心的义说什么呢？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0章8节所问的，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信心的义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。保罗说，这就是他和使徒们所传讲的信主的道。这是神所赐的真理，借着使徒权威宣告出来，并存留在教会之中。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，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，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。提摩太前书4章6节，这是教会的使命，将这正确信息清楚地摆在神的百姓面前，因为这是圣灵运行施恩的途径。从一代到一代，有一个信息传递下来，那就是好消息，福音。这是要充满教会的消息，如同馨香之气充满教会。你们知道，有些教会会烧香，但我们不这样做，因为旧约中的香只是预表，最终在基督里得以成全。真正使神喜悦的馨香之气是基督的献祭。我们不愿混淆，所以不烧香。真正的香气就是那道，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2章15节所说的基督的香气。这可以追溯到挪亚献祭的时候，那祭物成为神所喜悦的香气。使徒所领受的正是这道，他们再将之传递。你们熟悉这句话，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。我们每逢领圣餐都会听到这话，不只是在圣餐中，连同整个福音的传递都是如此。在哥林多前书15章3节，保罗说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。你看，他先领受，然后传递。直到今日，这福音一代又一代传递，见证着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。这正是使徒所传的信主的道，就是在他们口里，在他们心里的道。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口和心，一再提到。让我们明白，这是从天上而来的话语，正如圣经所说，是借着天使传递的。这道本身带有权柄，自我印证，是真实可靠的。然而，基督徒常常被人讥讽，说他们的信仰是盲目的飞跃，是跳进一些可疑的神话和矛盾中，好像他们承认信仰根本不合逻辑，却仍然要信。其实，这并不是基督信仰。有人批评教会，害怕面对艰难的问题，不敢深究。但历史上真实的合乎圣经的基督信仰恰恰相反。事实上，这世界上的新牧人们，无论是学者、政治家还是明星，却要求人们不加质疑地相信某些事，而这些事将关系灵魂的永恒。可一旦你用同样严格的态度 去审视这些学科，就会发现他们根本站不住脚，而圣经却经历了最严厉的考验，至今屹立不倒。无论是新闻、历史、哲学，还是那些可疑的科学结论，保罗在此提醒教会，真理就在你们的口里和心里。加尔文在解这段经文时说，信徒从这里得着极大的安慰，因为他们可以确信神的话语比眼见的事物更可靠。有人谈论所谓150亿年前的事情，好像昨日亲历，但那不过世人的猜测。而神的话却是确定的，他自带权威，读他的人自然知道他是真实的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中说过，他的话语本身足以在审判的日子定罪。若要对神的话做进一步考证也可以，你可以从历史、文学、考古等角度去研究。它确实是世上最受证实的古代文献。但它远不止如此，它是神自我印证的话语，没有任何权柄能超过它。保罗在此说的我们所传的道，正是使徒身份所宣告的。约翰在书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，那是你们从我们所听见的。这真理是什么呢？保罗已经告诉我们不该做的事，不要说谁能升到天上去或谁要下到阴间去。那我们该做什么呢？这就引到圣经中关于归信最常被引用的经文之一，就是罗马书10章9至10节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凡是以你必得救作为结论的话语，都值得我们张开双眼专心聆听。灵魂的得救绝非小事。保罗在此提到两件我们要做的事，信与认，对应的是真理的两个方面，复活与主权。有人争论这两者的先后次序，是先认还是先信。但其实这里并不是要讨论时间上的顺序。第九节先说口里认，心里信，第十节却反过来，人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。所以顺序并非重点。可以肯定的是，真正的口认必然出自真实的信心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3节说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可见口里的承认不是机械重复，而是圣灵在心中所动工的结果。嘴唇所说的是内心真实相信的。那么什么是信呢？我们常说相信，有信心，其实信与信心在希腊文中是同一个字。这里的信是指得救的信心，也就是因信称义的信。第十节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这个称义的词就是被宣告为义。简而言之，得救的信心首先是神恩典的作为。信心不是人对救恩的贡献，不是神做一部分，人做一部分，而是神从始至终的作为。若没有圣灵的工作，我们纵然知道真理，也必然拒绝。正如罗马书1章所说，人明明知道神，却故意压制真理。唯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，我们才会真正相信。那么圣灵如何动工呢？通常是借着道的传讲和圣礼的施行。保罗稍后会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神乐意借着人看来愚拙的传道，使人得救。正是借着这神所赐的信心，基督徒相信凡神的话语所启示的都是真实的。今天我们接纳新成员时，问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就是你是否相信旧约和新约圣经是神的话语？若否认这一点，整个信仰根基就失去了。圣灵正是开启人的心，使人相信圣经不只是人的话，而是神自己的话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节说， 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，就领受了，不以为是人的道，乃以为是神的道。这道实在是神的，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。这正是保罗所感谢神的，他们领受所传的道，认出这是神的话，不是人的话。关于得救的信心还可以讲很多，但我在这里只补充两点。其核心的表现就是接受、领受并单单依靠基督。这些就是我们在接纳新成员时常常要问的问题，你是否单单相信耶稣是你得救的唯一根基？这就是得救的信心所成就的，带领我们来到这样一个地步，在那里我们接受、领受并完全安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只在他里面。信心所带来的益处很多，总结来说，就如要理问答中所表明的，第一，为了我们的称义，使我们在神面前被宣告为义；第二，为了我们的成圣，在我们真实的思想、言语和行为上逐步成为圣洁；第三，为了永生，因着基督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。信心就是那器皿，使这一切临到我们，而这一切都是因着恩典之约。用最简单的话来说，就如约翰福音一章12至13节所记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我们常常读到第12节，却容易忽略第13节。但约翰似乎特别要强调，这并不是出于什么，也不是靠我们自己。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而是从神生的。约翰好像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反复强调，不是出于你，不是出于你自己。我们身上没有任何东西，没有任何能力，能够往天国迈出哪怕一毫米的距离。堕落的影响如此彻底，使我们全然无能，唯有从神而生。最后，我要讲关于得救信心的两点。第一点，真正得救、称义的信心，有时可能软弱，有时可能坚强。你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对吗？信心高涨的时候，也有信心低落的时候。请不要告诉我，只有我一个人如此。但好消息是，信心最终必然得胜。阿们。它会不断成长，直到我们得着完全的确据。我们都渴望有确据，不只是我得救了，而是我确实知道我已经得救了。为什么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把握？因为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。如果信心是我自己的贡献，是我带到神面前的一点东西，那么我一看自己，就知道自己失败过太多次，根本不可能靠自己撑到底。但如果信心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买赎的，是他在我里面动工所赐下的，那么即使我软弱失败，他也绝不会失败。换成一个简明的要理问答，什么是信耶稣基督？信耶稣基督就是一种得救的恩典，使我们领受他，并单单在他里面安息，得着他在福音里向我们所应许的一切救恩。就是这么简单。第二点，我们不仅被呼召要相信，还要被呼召口里承认。承认这个词的意思是同意、认同，希腊文就是与说同样的话，通常指的就是与神认同，承认他所说的是真实的。但请注意，这么庄严关系永恒的经文里居然提到口里承认，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奇怪？我自己第一次读到这里时也感到不安。我是在青少年时期信主的，我记得当我真的意识到这是我真正相信的那一刻，我一个人在房间里，我想到这段经文说，你若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我心想，糟了，我得去找个人承认，才算完成了救恩。于是，我赶紧跑去找父母， 好像非得把这个动作完成不可。那时候我可能有点反应过度了。不过耶稣的确多次教导过关于在人面前承认他的事。比如马太福音10章32至33节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。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这是很严肃的话，对当时的门徒来说尤其不容易。承认基督意味着被赶出会堂，甚至可能失去生命。但是我们也不必把向人承认变成一种圣礼或一种行为，好像必须靠他来完成救恩。我当年担心自己若没承认就少了一环，其实是不必要的。因为救恩不是靠行为，而是靠基督。我们再想想彼得，他的信心难道没有被攻击吗？当耶稣对他说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，像筛麦子一样，然后耶稣说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，路加福音22章31至32节。耶稣不是说我祷告叫你不失败，而是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彼得确实失败了，三次否认主，但他的信心没有彻底断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一位大祭司在为他祈求。这也是我们的安慰。我们也有一位大祭司不断为我们的信心代求，使我们的信心不至于完全失落。你看，耶稣从来没有这样为犹大祷告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要认识到，信心不是让我们一直躲在内心的私密角落，而是必然要外在表现出来。经上说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。心里有火，嘴里就会有光有热。不要自欺地说，我心里对神是对的，只是我不说出来。耶稣说，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，马太福音12章34节。他不是说应该说，而是必然说。当然，有人可能会问，那哑巴怎么办？其实重点不在嘴巴的声音，而在于我们的信心总会在外再有某种流露，可能是言语，也可能是行为。正如《申命记》6章所说，神的话要在我们的额头和手上。这并不是说一定要带上经文匣或丹心芯片、纹身之类，而是指我们的思想头和行为手要与我们所信的相一致。因此，我们既要心里相信，也要口里承认。那么，我们到底要相信和承认什么呢？核心就是基督的复活。复活是整个基督信仰的中心。如果没有复活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们仍在罪中，我们就是最可怜的人。若没有复活，就没有基督教。今天早上在主的晚餐结束时，我会说，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，我们是宣告主的死。有人走过来问我，为什么只是宣告他的死？为什么不包括他的复活等等呢？一方面，这是因为圣经文本就是这样写的。我只是忠实于经文，照着使徒保罗所说的来讲。你当然可以去质疑，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没有更进一步，但圣经中确实存在这样一个观念，对我们读经也有帮助。有一个文学修辞叫做题喻，就是用一个词来代表许多事物。比如我说，我在停车场有一套轮子，大家都明白我指的是汽车，不会有人以为我真的只有四个轮子放在那里，等会儿要靠坐在轮子上滚回家。同样的，当我们说复活，其实也包含了很多其他真理。若我们相信他复活了，那必然也意味着我们相信他曾死过。若我们相信他死了，那也必然意味着我们相信他确实曾经活过。有人可能觉得这听起来很傻，但从教会最早的年代起，就有幻影说派和诺斯底派， 他们认为基督的生与死只是幻想或想象，不是真实的，认为他只是某种心灵上的存在，活在我们的心里而已。若我们再深入探讨，就会发现我们也必须相信童女生子，必须相信他过着完全公义的生活，必须相信他替罪的死，他不是仅仅死了，而是为罪人而死。因此我敢说，复活这个词其实是整个救赎成就的总括。使徒保罗说要相信复活，我认为他是在谈整全的救赎，而复活正是这救赎工作的顶点。最后也可能是从经历上来说最困难的，就是承认基督的主权。你们都应该有过这样的体验吧，在某些社交场合，我们可能心里想着我应该说点什么，但又因为紧张而不敢开口。我们刚才为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祷告，他们因着口里承认信仰而被处死。你们知道，这确实很艰难。尤其在一个文化环境里，基督徒常常被看作是愚昧、落伍、顽固，还信这些过时的东西。在启示录二章十三节里，主耶稣对别加摩的教会说了一句何等荣耀的话，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。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，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，你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弃绝我的道。你可以从这节经文看出那里的环境何等敌对。耶稣说，我知道那里是撒旦居住之地，但他称赞他们仍持守他的名，没有退缩。我常想到我们年轻人，当然也包括年长的，在一个越来越敌视信仰的环境里。对我来说，很大的鼓励就是听见年轻人愿意在需要的时候开口说话，愿意在对话中表达基督徒的立场。当然，这不是说要无礼或骄傲，而是以谦卑、勇敢的态度表达基督的真理。这显明我们和保罗一样，是真正属于基督的奴仆，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和王。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在一场豪华晚宴上，坐在一群所谓精英的富人中间，其中一个人冷嘲热讽地说，你们能想象吗？在这个国家竟然还有那么多人相信天使，相信耶稣复活。你可以想象，在那样的环境下，大家都附和的笑，重复着他们习惯听来的论调，并没有多少原创的思想。可是我的朋友却勇敢地说，我相信。让我告诉你，我敢肯定，桌上还有其他人心里在想，幸好他说出来了，我自己不敢讲。我常为我的孩子们祷告，特别是为我最小的儿子。我祈求他能有智慧，有良善，有力量，也能有勇气。因为你必须勇敢。你以为反对基督信仰的论证很有力吗？其实他们脆弱的像棉花糖，只不过外面披上了一层看似坚固的盔甲，而那盔甲也是棉花糖做的。他们最大的胜利就是让你保持沉默。想一想，当罗马巡抚本丢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时，是谁阻止的？是神的子民。他们提醒比拉多，你若释放这个人，就不是该撒的忠臣。翻译自己为王的，就是背叛该撒了。约翰福音19章12节。比拉多知道这下麻烦了。注意，这是教会的领袖在说话，不是帝国的祭司。他们的话暴露了自己未受割礼的心，甚至在约翰福音19章15节里喊出，除了该撒，我们没有王。这岂不正是受了受的印记的表现吗？当他们说我们没有王，只有该撒，其实就是背弃了真王。我知道有些人会把路加福音20章25节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，理解为有一些东西属于凯撒，不属于神。但让我告诉你，这不是那段经文的正确意思。世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属于神的。 正是通过我们口里承认，神的国度才世代延续，而不是仅仅在内心里秘密持守。让我以一个故事结束。主后二世纪，有一位名叫波吕贾的基督徒，他是使徒约翰的直接门徒，是美拿教会的主教。他在86岁时因是基督徒被捕。当时基督徒被视为政治上危险的邪教，其迅速的扩展被认为必须被制止。当托吕贾被带到审判官面前时，罗马官员甚至对这位老人心生怜悯，劝他只要说几句话，做个小动作就可以免死。他们说，你只要说凯撒是主，再在凯撒的向前撒一撮香就可以保命。但波吕贾回答，我服侍基督86年，他从未亏待过我，我怎能亵渎那位拯救我的王呢？朋友们，历代的凯撒们也许会容忍你把耶稣当作先知或祭司，他告诉你真理也好，他为你献血代求也罢，但他们绝不会容忍你承认耶稣是王，更不会容忍他是万王之王。这是凯撒们绝对不能接受的。最终波吕贾被火焚烧，后来又被长矛刺死，场面极其残忍。但他自己说，他一生对信仰最伟大的贡献并不是他长久忠心的服侍，而是他以殉道的口承认耶稣是主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祈求能明白信心的义所说的，我们不必去别处寻找，救恩就在教会的怀中，在我们口里，在我们心里。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一切，使我们与造物主和好。父啊，我祈求，若在场有人还没有呼求他的名，愿迷赐下恩典，赐下信心，使他们进入迷永恒的国度。我也为我们这些已经呼求他名的人祷告，愿我们在神面前谦卑，在人面前刚强，甘愿说出真理，为了爱迷，也为了爱他们，无论付上什么代价。如今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似乎和波吕贾时代正相反，当时信仰因扩展而被视为政治威胁，如今我们反而被逼退缩。但父啊，求迷帮助教会，帮助基督徒明白我们属于一个由迷亲自保护的国度。我们只需说出真理，勇敢承认信仰，使基督的名被高举，好叫万人被他吸引归向他。我们奉主圣名祷告，阿们。